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二个部分。我们看第二章 slide。 今天要讲的内容是雅各与神摔跤，以及圣经人性观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第三章 slide 是一段创世纪32章的经文，那我们可以停一下，看一下这个经文，就是雅各与神摔跤的事情。24节讲到是神来主动来和他摔跤，25节讲到那一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然后28节讲到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下一章第四章 slide， 为什么神会胜不过雅各？那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给各位参考一下。我的理解，我认为神胜不过雅各，他指的并不是力气的部分，而是意志的部分。那因为神他不会勉强的改变人，他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因此他也许可雅各他顽固坚持到底，他不会勉强的改变他的思想。因此这个胜不过就是说雅各他一直坚持，那么一直都不让步，一直到抗争到最后时候。人有时候迫于情势，他表面让步，心里面还是不服气，心里面还是被继续的想要对抗。我们如果有小孩的人都会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看第五章 slide， 雅各在当时其实是腹背受敌，他面对着迦南地那边，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要来迎着他，他不知道哥哥对他的意向是怎么样。雅各非常的惧怕，所以他分了很多的队伍。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情势，因为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很真心的祷告。你看第十节，他讲到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然后他就讲到他很害怕，那求上帝保护他。所以雅各已经在这里体会到自己很有限，他就算得了很多很多，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随时可能完全失去，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了。所以他很真心的跟当初恩待他的神祷告。那第六章 slide 可以看到上帝主动回应他的祷告。因为雅各是要渡河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那所有的细节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摔跤一直到黎明，那雅各一直坚持跟他摔跤，结果上帝就是这个人，我自己认为就是神。那么上帝知道一直跟雅各耗下去，雅各仍然不会放弃，因为这是他的个性，他就是要赢，他就是要得到。所以上帝就在他的大腿窝那里摸一把，他马上就瘸了。上帝用特别的方法让雅各知道，他其实上帝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赢他。那雅各大腿窝被摸一把，他瘸了，他就知道其实跟他摔跤的人能力远远的大过自己，所以他那时候就明白了。可是他的个性，他还是坚持不肯放弃，所以他就在瘸腿之后，他仍然紧紧的抓住神，要求他要给他祝福。但是这时候因为他要人要神给他祝福，所以他已经有一个更谦卑的心，因为是大的 给小的祝福，所以他其实他的个性还是在，他的名字叫做抓，他一直都要争取他自己最大的利益，这个个性还是在，但是他这一次这个个性用对了一个时机，就是他跟神求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神最后也祝福他。所以雅各在这件事情当中，神就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以色列。雅各原来是抓的意思，那也有人说是骗子的意思，就不好的意思。那以色列这个名字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个是相争，与神相争的意思，另外有人说是尊贵王子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对比。那神把他的名字取名成以色列，而且后来以色列的支派也是从他的名字来取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瘸腿让雅各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他每一次瘸腿他就知道这不是一场梦。那跟神相争呢，他一直要跟神争到底的话，他其实是输的，因为他得不到祝福，但是他输给神其实他是赢的，因为他就是谦卑输给神，顺服神，他就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跟神相争，赢就是输，输就是赢。雅各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之前，他是把他的妻子、儿女、仆人所有的财产都放在放过河，自己躲在最后面，随时准备逃跑。可是这件事情之后，他有了改变。他看见以扫来了以后，他自己在他的妻子儿女的前面走过去，然后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那我们如果创世纪接下来一直读到50章，你会看到雅各越来越成熟，他后来为法老祝福，他成为一个到处为人祝福祷告的一个人。好，以上就是我自己对与神雅各与神摔跤的一个理解。接下来我要讲到这是第8章 slide， 我要讲到圣经的人性观对西方文明的影响。那讲到圣经人性观之前，先讲中国传统的人性观。从古就有性善跟性恶两种说法。那儒家他从三字经里面，他是讲到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他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且他相信人如果能够修身养性，他 有一些人是可以成为圣人，那这些圣人就很适合治理国家。因此呢，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对于社会上或是国家里面德高望重或是高层的人，就不会有防弊的这种观念。那另外一个法家荀子，他是主张性恶，所以他相信人性都是恶的、邪恶的，因此需要用严刑峻法，对每个人都要像防贼一样的方式来管理。他不相信人里面有任何的良善，这是两极的一个看法。那圣经对于人性有更完整、更全面的一个看法，不是很简单的二分。那你可以看到，这是第9章 slide， 这是从奥古斯丁的观念来看，这有一条线，横的线，是时间线。那最左边的这一点是创造点，接下来有一个堕落点、救赎点跟成全点。那创造是指创世纪的1、2章，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他们的人性可以为善，也可能行恶。但是这个状况维持没有多久，到第3章人就堕落， 所以堕落点之后的人，全部的亚当夏娃的后代，他们没有能力行善，常常被罪捆绑，成为罪的奴仆，而且恶事对我们人性来讲，它的吸引力远大于善事。当耶稣来以后，他就带来救赎，所以救赎，得到救赎，重生悔改得救的这些人，因为有圣灵在心里面，所以他们对罪非常的敏锐，非常敏感，因此常常要，跟神承认自己的罪，因此他就经常在老我跟这个新造的人之间的一个征战，常常跟罪性征战。那也是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说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救恩，目的是要我们行善，所以这样子的，得救的人也靠着主也 行出一些善来。但是到了最后，到永恒天堂以后呢，人就成为一个被成全的义人，那时候仍然是有自由，但是那时候的自由只会选择行善，不可能行恶，所以这是一个整全的一个人性观。下一章是来第十章是来的，那我接下来就是讲到根据这样的人性观，圣经，设计，一个制度来配合，来帮助，让人的社会可以运作的更和谐。所以摩西五经我们继续往下读，就会看到有很多的制度，为了要让人来遵行。第一个 bullet 就讲到，利未记十八章五节，上帝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律例典章不是要控制人，不是要让人死守律法，而是要因此活着。而且这个律例典章反映出神的道德的本性，因为他这里说我是耶和华。那这里有看到摩西五经的特点，一个就是公义的法律，人人平等。例如说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邻舍。所以跟相对于当时外邦文化的法律，那些法律都对于贵族跟平民有不同的法律要求跟审判，那圣经就是非常的重视这个公平公义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制度，十分之一奉献的制度，让专职服侍神的利未人，他们 为百姓赎罪，他们不需要为生活操心，有固定的收入，不必分心工作。另外社会制度也保障穷人基本的需要，他们不需要靠偶尔的怜悯施舍。所以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所以在法律上面就保障穷人的基本需要，像是一个 safety net 一样。第十一章 slide， 那圣经的人论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制度，我就先从企业开始讲起。圣经的人性，如果让一个公司的主管他了解人性的话，他管理人就能够有智慧。那西方国家跟企业管理的模式里面，它有一些预设，人按照上帝形象受造，所以不论是怎样的阶层都需要尊重。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公司里面，通常即使是老板，你也是直接称呼他名字，所以他的阶级观也是有阶级，但是没有那么强烈。 那另外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圣人，因此公司设计 audit 这种稽查的制度来防止弊端。但是不是只有看到负面，也有正面的部分。像圣经的价值观就是重视家庭，因此不管是自己或是员工的家庭，或是全人的健康，这些都是需要照顾的。而学习耶稣的榜样，他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做一个 leader， 他允许他的员工有犯错的空间，但是当然也不能没有后果。所以就像圣经的一个例子，大卫犯罪得到神的赦免，但是他也承担他的后果。这些都是一些企业管理的一些精神。那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是我在正大神学院分享到一些企业管理的这些内容，给大家参考。第十二章 slide， 企业管理受圣经有哪些影响？你可以看到，在西方的企业很重视效率跟生产力 productivity， 因为他们的整体的概念就是时间是有限的，是单向的，永远不会再重复。因此跟佛教的轮回以及一些宿命的观念，以为时间会再循环，以后还可以再做，不一样。因此有一个相当强烈的时间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安息日，安息日事实上就是从圣经的精神出来。我们在以前在台湾或是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一段每周休息一天的这种概念。那后来研究发现，工作时数如果每周休息一天，工作时数会变少，但是生产力不降，反而会升高。那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更详细说明安息日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时间终点向主人交账，因此有一个像 Year End Performance Review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你因为有一个主人，所以你不能懒惰，你不是只有在那里等着领薪水，而是你需要向主人交账，你也不能怪罪命运。那耶稣讲的这个例子在马太福音25章，就是主人来了，和他的仆人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另外赚了5000，主人就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我以前还没有进入企业工作以前，我就觉得不太公平，怎么一个人已经有5000，还要再继续给他更多？但是后来我发现，企业里面就是这样子，一定是把事情跟任务跟荣誉，跟这些鼓励都给那个做得最好的，做得最好的会有越来越大的责任，他也会管理别人。那所以这就是不是成果评分，而是让认真忠心的人负责越来越多的责任，那这样的企业会运转更成功。第13章 slide， 这是讲到罪人的经济学，就是说前一章是讲到正面的鼓励，后面也是要讲到人的罪性，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因此在制度里面要设计财产之有私有制度，因为你赚的钱你可以自己拥有，人就会很努力的勤奋，为了要得到那个成果。那也在制度里面设计经济诱因，例如奖金制度，例如加薪 bonus 等等，让人更认真的把工作的品质提高，生产力升高。假如一个公司一个制度，他不管怎么工作，他不管员工有没有来上班，不管有没有认真工作，最后都领一样的薪水，很快的大家都不做事， 所以就是这就不是西方的企业。那另外保险公司也是利用经济诱因来控制它的保险费用，所以每个保险在西方的保险都会先付自付额，那大家为了省钱就会尽量不花自付额，因此保险公司就可以控制它的医疗费的支出。那我们每一个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花一笔钱，如果我们走到一个 buffet 吃到饱的那种店，我们会尽量吃，吃得越多越好。可是如果我们是到一个自费点菜的餐厅，我们不会吃得 越多越好，我们会很谨慎的选每一道菜。因此这就是人的弱点，人性的弱点。那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了解，就可以有设计更好的一个制度，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一个 世界。那再来就是更大的一个制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不管是企业或是国家里面可以避免贪腐。因为圣经不相信有圣人，除了耶稣以外每一个人都有罪性，因此 audit 这个稽查制度是必要的。它的预设就是人有可能做错或是造假。另外一个就是罪人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错，但是不容易看见自己的错，所以透明化 transparency， 你一旦大家都看得到的时候，别人就会帮助你看到哪里做错。那耶稣就是马太福音七章讲到，我们容易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因此呢，在这些欧美的国家，他就要求官员要财产申报 ，CEO 他的股票，他要很早就要先说他什么时候要卖多少股票，这个需要公开，才不会暗中操纵一些事情。另外一点就是把 transparency， 就是不遮掩隐藏问题，而是揭开问题，设法解决。这也是圣经的精神。诗篇三十二篇讲到，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就终日哀哼，骨头枯干。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赦免。我们以前如果在东方的教育，会以为我们承认罪就被定罪，就被审判。但是圣经是相反，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承认犯罪的事实，我们就得赦免，然后就可以得到喜乐平安。权力制衡，这是指制度上面政治跟经济的这个制度，要兼顾防弊与生产力。所以在制度上，政府权力和商业权力分开，因此政府分成行政、立法、司法，他们都是独立的，为了避免独裁政权产生。另外，各地方的首长他有任期制，他不会一辈子都同一个人做，形成特殊权力结构，这样就有容易犯罪的可能性。另外，有人民的选举制度，让人民用投票定期来评估政府的表现，也一样避免独裁政权。以上是政府的部分。那企业呢，在这些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它就是让商人尽量的赚钱，它可以赚到富可敌国，但是它需要接受稽查，它不能掩盖它的这些数字，而且它要依法缴税。另外，专利法让企业愿意投资创新技术。我们中国常常会有一些祖传秘方，就是不让别人知道，或是失传的东西，或是传媳不传女，这些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专利法，因此所有的人发现什么好东西都不告诉别人，那这阻碍了科技的进步。但是专利法让西方这些国家呢，他把这些专利技术公开出来，但是他受到保障，不会别人不可以 copy。但是他这个利益又有一定的期限，他不能永远都用这个利益，最后这些利益要分享给大众，所以这就是在制度上的一个设计。法律也限制商人干政的范围，他只有哪些地方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捐赠等等，这些都有法律的规范。 反托拉斯法它也是限制商业巨头垄断，避免单一公司权力过大，结果就失去这个制衡的力量所以这些就是对商业的政治的影响。第十六章 slide， 在学术的部分，我们发表论文的时候都要 peer review， 因为人的理性是受造的，是有限的，是堕落的，所以人一定有盲点。我们如果没有这种人有盲点的概念的话，像我小时候，我都会认为老师讲的一定是对，那所以我们都不能对老师的看法有任何的存疑，因为他讲的一定是对。可是在 peer review 这个概念里面，就是说有真理，但是人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追求真理，每一个人讲的都有可能有错，需要别人来帮忙审查。期刊也要求 financial disclosure， 因为人的罪性，作者可能会因为 conflict of interest， 然后他就把的内容会对于他自己有利的内容来做出结论出来。那基督教文明对科学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将来会有机会另外再讲。下面第十七章 slide 的这个图是 map of economic freedom。我大概一年前，我在一个bioethics 这个生命伦理的一个高峰会里面担任讲员。那我就那里面都是各个药厂跟生技公司，然后又有伦理学位，而且在他们公司担任伦理工作的人的一个集会。那我就在里面我就说我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来自这一张地图里面的绿色的部分也就是说就是美加欧洲澳大利亚。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就是认为因为经济的自由会促进科学的发展。那这一张图就表示就可以看到跟这个 statement 是很符合的。第十八章 slide， 民主的概念也是来自基督教文明，所以美国独立宣言讲到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并不是人生而平等，而是人受造平等，每个人都只有一票，因为人受造平等。这个是英国的思想家洛克，他对根据圣经对人罪性的洞见，所以他设计分权制衡 的制度来防止集权，因此他对美英两国引导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跟美国独立宪法都深深的影响。第十九章 slide 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他是讲到人受造平等，而且他讲到这原因就是因为是造物主付给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二十章 slide， 人权的基础它离不开圣经。人为什么有这些基本人权？因为圣经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所以每一个人不论肤色不论性别都应该受到尊重。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形象，如果离开圣经，人权与尊严就失去了理论基础，不再有绝对性。人如果仅仅是由动物进化来的，他能够有什么尊严或是权利可言？他跟菜市场里面卖的动物有什么差呢？对没有建基于圣经启示的国家，他可以学到民主制度的表象，但是对人真正尊重的本质他不一定学得到。那很可惜，欧美这些国家以前从基督教文明发展出来，现在渐渐又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圣经，因此他们对人的尊重可能也会慢慢的失去，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到最后我这里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很熟，就是耶稣在末世审判的时候，他会跟一些照顾贫病的人 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善行如果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这个对这个西方社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常常在停车的时候都会看到最好的车位都是留给残障。这在其他国家，像我以前小时候就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景象，但是在西方就很普遍，大家就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残障人一样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他不像是佛教轮回观念，以为残障是前世作孽的后果。如果是这样想，会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自己前世作孽。那如果是唯物或进化论，会认为不是者应该淘汰，我们何必特别花钱去照顾他们呢？所以会有这样子照顾弱势的观念是来自圣经，因为耶稣的榜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23章 slide， 慈善的捐赠，这是指公民自愿捐款的这种慷慨跟照顾别人的这种心愿。你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是最奉捐赠慈善最多的国家，不管是欧洲或是美洲、澳洲，这些一样都是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国家。领养，这里也是看到我们其实在美国看到很多白人夫妇领养中国的小孩，尤其是女孩，因为很多的女孩都被抛弃啊，那尤其是残障的，那但是他们都被爱心收养，所以这其实是非常花精神跟资源的，但是这在美国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大家好像也没有特别夸耀，就你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好，我先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会讲到上帝掌权与人的自由意志。愿神赐福给你们。